果说让您像一个完全不了解家中关系的，比方说您的学生来评价或者是说来总结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您首先会想到什么？
我首先想到是50年加拿大与中国的努力，双方的努力在1年零6个月内付诸东流，没有了。
这么严重吗？
对，一想起这50年啊，非常的遗憾的事情，看到这个家中关系走到今天这个程度，陷入了一种双方都不可控，一种自由落体状态。美中关系被称之为自由落体，实际上家中关系也一样，也是属于自由落体，而且呢看不到尽头。
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您敞开讲一下这个。
好，这个转折点就是孟晚舟事件，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留这件事情，这儿开始的。但是呢后来的发展呢，就是出乎双方意料之外的。因为加拿大呢它本身是一个 middle power 和中等强国，
中等国力吧，或者是
中等国力，它在国际事务中间不居主导地位，它在家中的双边关系中间也不居主导地位的。所以在家中关系中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责任在北京而不在加拿大，因为加拿大没有这个能力能够影响这个潮流的变化，无论是在国际政治中间，在西方国家的政治中间，还是在家中的双边关系中间，加拿大都是处于一种弱势或者是一种从属地位的国家，它无法影响家中关系。而在回顾加拿大和中国大陆的50年建交50年，你不应该说是建交50年，实际上是70年的加拿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间，加拿大一直属于被动状态，加拿大的对华政策基本原则没有变化，做法也没有什么变化，而变化最大的是在北京那一方面。那么说加拿大和中国大陆49年以来的关系中间呢，有几个重大的变化的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在1950年6月，第二个转折点是在1961年，第三个转折点是在1968年，第四个转折点那就是改革开放了，1979-1980年。那么再一个转折点那就是在现在，就是2018年孟晚舟被扣留的事情。先说1950年6月份的。
您刚才说的第一个重大变化是1949年，等于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于家中关系来说是一个转折点，是吧？
对，是个转折点。
嗯，
因为呢加拿大以前是英国殖民地，这大家都知道的，他的第一个驻外使馆是1922年派驻到日本的驻外大使，那么在和中国的派驻大使呢是在1942年，当时是加拿大派驻在重庆中华民国的大使馆。当1946年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之后，加拿大大使馆也就迁到了南京。那么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之后，加拿大呢也和其他国家一样遇到个问题，是留在南京呢还是跟着国民政府走。国民政府一开始撤到广州，后来到了台北，去什么地方。那么加拿大的政府呢采取了和英国一致的政策，加拿大驻华大使馆也没有撤，就留在南京了。那么到了1950年6月份，加拿大外交部，当时叫对外贸易与对外关系部，给加拿大驻南京的外交人员发出指示，这是在6月23日指示，准备与北京进行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可是在2天之后朝鲜战争就爆发了，所以朝鲜战争一爆发把这个事情就整个就打乱了。加拿大就支持了联合国通过决议，指责朝鲜是侵略者，那么也就派遣加拿大的军队作为联合国的一部分参加制止北朝鲜的入侵。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之后，加拿大军队也就和解放军在朝鲜就发生了直接的冲突。
这是不是加拿大历史上有史以来也是唯一的一次加拿大军队和中国军队正面发生冲突？
对对，所以说这个事情不在加拿大的控制之下。加拿大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呢，加拿大是一个从属地位的，而本来加拿大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建立外交关系，被一件完全自个儿掌控之外的事件全部打乱，从一个成为邦交国的地方一夜之间成为了敌对国，这是第一个转折点。那么第二个转折点呢，是在1961年，1961年周恩来派了人在蒙特利尔，就在蒙特利尔那边找关系要进口粮食，而加拿大这个时候呢，自朝鲜战争之后就一直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对中国大陆进行贸易制裁，是贸易禁运。那么这个时候有人托的关系找到了加拿大政府想进口粮食，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到了当时的总理叫蒂芬·贝克，蒂芬·贝克就有一个大问题了，我们是否打破禁运向中国出口粮食。
我在这里打断您一下
啊，
是谁托的这个关系？谁托了关系找的谁？现在有说法吗？知道这个
有，大家都知道具体人、是在蒙特利尔的一个华人，具体人我不记得了，这是有一次开会大家说的、这个人还是个当事人呢，就在蒙特利尔的中国城里面。
哦，
中国大陆托的人找到这个华人，这个华人呢一直在做进出口贸易，然后这个华人呢就去四通去找人，最后呢找到了首相蒂芬·贝克，把这个话就向蒂芬·贝克就说了，中国现在有饥荒要进口粮食，加拿大呢能不能出口小麦。那么蒂芬·贝克第一句话是，中国有钱买吗？这个商人呢就是说，这个钱不是问题，中国已经把钱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呢加拿大这方面等于是违规了，你加拿大的法律还在禁止向中国大陆进出口任何东西。所以呢蒂芬·贝克呢就和议会啊大家进行讨论，认为呢在饥荒情况下出于人道主义也应该向中国大陆出口粮食，更不用说中国大陆进口量很大，是加拿大历史上可能是最大的一次小麦出口额。这样的话呢，这个议案呢很快就在议会通过了，所以加拿大就把有关的法律条文修改了，就向中国大陆出口粮食。这实际上是呢也就打破了西方对中国的贸易禁运，这是个转折点，加中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从中国的饥荒来的。那么第三个转折点呢，就是1968年，1968年加拿大开始同中国大陆进行外交接触，商讨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这一年呢，也就是皮埃尔·特鲁多担任总理，而皮埃尔·特鲁多这个总理呢是非常有个性的，他是非常人道主义、自由思想、民主精神特别的浓厚的人，自由派思想特别的浓的人。他呢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都和以往不一样，比如说他和古巴建立外交关系，推行双语制，改变加拿大移民政策，就是后来的打分式的，这是从特鲁多开始的。那么在对华政策上呢，他也进行推动，进行谈判，而且他的这个谈判和后来不一样的地方呢，是在于在1969年尼克松发表关岛演说之前，加拿大就开始了。
尼克松的关岛演说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说关岛演说呢，是关键点是这样子的：美国放弃原来的打两个半战争的政策，变成了一个半战争。两个半战争，一个是对付苏联在欧洲大陆打一场大仗，另一场在亚洲和中国打一场大仗。半场战争呢，就是一个丛林灭火式战争。那么尼克松呢，在关岛演说中间呢，就把两个半变成一个半了，就不再视中国大陆为敌人， 更重要的是，他说我们不应该继续把7亿中国人置于处于孤立的愤怒中间，我们应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接触。这是美国在49年之后，在他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称呼中国大陆，在此之前都是说是叫共产党中国、红色中国，从来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第一次。所以关岛演说呢，就标志着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一个转折的开始点，就是关岛演说。这在1969年的春天，大概是5月份。那么特鲁多在和北京进行外交接触的时候，在早于这个时间。那么现在就说，为什么特鲁多会能够在美国改变这个对华政策基调之前？原因呢，在于越南战争。越南战争改变了美国对于亚洲大陆，尤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美国舆论变化了，认为在越南打这场仗是错误的，原因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错误的。所以呢，美国应该采取主动行动，改善和中国大陆的关系。特鲁多察觉到这个变化，所以呢，他就赶在美国之前开始和北京进行外交谈判了。而在这个时候进行外交接触的时候呢，因为加拿大和中国有这个贸易往来啊，贸易往来一定要有外贸官员就联系的。相对来说，美国就很，他和中国大陆没有外交联系，连外交人员的往来都没有。所以在68年的时候呢，如何和中国大陆建立外交渠道，最基本的外交联系渠道，成为一个头疼的问题。所以美国外交人员就在各个场合下追逐中国外交官，而中国大陆的外交官又没有得到北京指示，一看见美国人来了，外交官在些外交场合上，他们就掉头就跑。
这么坚持
就出现这么个状况。可是加拿大就是捷足先登了，但是呢，加拿大的对华政策接触了但不建交，他一直到了1970年的10月份才建交，你看很�晚，过了3年的时间。而这个时候呢，到了70年的时候呢，美国和中国大陆呢已经建立起了相当稳定的外交联络渠道了，加拿大这个时候才和中国建交。那么特鲁多总理在1973年10月份访问北京，
加中建交的时候，美国和中国已经有了很稳定的外交渠道，实际上就是改变了您刚才说的美国外交官追着中国外交官跑，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正常的接触了。
这个地方很有意思，你要读这个基辛格回忆录里面，还有叫当时的美国外交官一个叫沃尔特斯，这些东西都翻译成中文了，挺有非常有意思，像演戏一样。北京和华盛顿的外交联系呢，都是秘密的，都是秘密联系，他不在外面讲的。最后呢，他们找的害怕被台湾的人发现了，他们就专门找一些台湾人想不到的地方。这个沃尔特斯在回忆录上，我要记得没有记错的时候啊，沃尔特斯在回忆录里面说呢，他们最后找了曼哈顿的红灯区的一个房子里面，而且他说进去这个房子里面呢，四处都是镜子，他一看这是做这个房子是不是进行外交谈判的地方。而在外交谈判的时候，他不是谈判就是接触了，发现呢中国人的英语很有问题，他们会讲法语，可是呢美国的好多这些接触人呢法语有问题，试了各种原因发现呢他们都会讲俄语，那么俄语就成他们之间的主要的沟通语言了。更有意思的是呢，美国和中国大陆的外交人员最重要的问题谈论如何对付苏联，而用俄语来讨论如何对付苏联，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这个是沃尔特斯的回忆录还是基辛格的回忆录？
这应该是沃尔特斯回忆录里面他讲这段事情，就是到了70年的时候，这个渠道呢已经建立了，比如说巴黎的使馆，
美国驻法国的大使馆是吧？
对对对，美国驻法国大使馆，还有一个是什么地方？是罗马尼亚。 我是没记错的话是罗马尼亚，但是巴黎是个重要的地方。
好的，又被我差远了。您就是说当时已经美国和中国已经建立了很稳定的联系，虽然秘密，但是已经很稳定了。然后在1973年10月，特鲁多
就访问北京，但是特鲁多访问北京时间呢，他也选的时间非常有意思，他是在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北京之后。法国总统蓬皮杜是在1973年8月9月份时候访问中国大陆的，特鲁多是在蓬皮杜之后。这个做法呢，也就是反映出加拿大的一个外交传统，加拿大不愿意出头，无法出头，因为加拿大的传统就是低调和当调解人，英语中间就称之为叫 linchpin。他这个传统是来自于当时和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加拿大发现了自己是夹在了英国和美国之间，如果是美国和英国发生冲突的话，加拿大就是受害者。那么说最符合加拿大的利益的地方呢，就是在两个大国之间充当调解人，不要让两个国家发生冲突，最好的地方呢是让两个国家呢建立密切的联系，这是最符合加拿大利益的地方。说加拿大这个传统一直沿袭下来，当 linchpin， 当个联系人，当个调解人，不要出头。而处理和北京的关系呢，在1969年、1970年的是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加拿大不想出头，但又看出呢和北京联系中的实际上利益，比如说出口小麦的事情就是一个。如何呢？那就等着，等到了法国总统先访问了北京之后，蓬皮杜是第一个访问北京的西方首脑，特鲁多再接着去。这样的话呢，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就无法指责加拿大做事不妥了。孟晚舟这件事情破坏了加拿大的这个传统，让加拿大一下子跑到了第一线去了，这是加拿大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加拿大完全是一种无意中间，根本不自个儿不想不情愿的变成了中美战略竞争的跑到第一线去了。加拿大是应该在第二线甚至在第三线，那么中国加拿大跑到第一线去了，而这事情呢完全不是加拿大的错。第一个，孟晚舟，你来加拿大干什么？孟晚舟和这个华为，他知道美国已经开始盯住他了，有可能把他拘了扣留他。孟晚舟已经一两年不去美国了，那么他在去墨西哥途中你在加拿大转飞机，难道他们不知道加拿大和美国的各种司法联系条约联系吗？看来他们是北京方面真是不知道加拿大的和美国这种关系。所以孟晚舟来了加拿大，无意中间闯入了加拿大和美国的这种密切法律联系之间的网络之中。而这个时候呢，加拿大呢可能，我觉得他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办事人员犯了一个错误，大家都是例行公事，没有意料到加拿大拘捕孟晚舟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等一下，您这里就是说加拿大当时办案的人，他就是觉得说来了这么一个人，有这样的条例，他就按照条例一二三就把这个事情办了。您觉得他犯的错误是这个是吧？
对，我就引用一下加拿大前外长江曼利约翰曼利的话说，他说呢，加拿大当局缺乏创造性的无能。他这个话说太外交艺术了，什么叫创造性的无能啊？就是你这个时候加拿大的工作人员，你要显得自个儿很笨很无能，但是这是创造性的。但是加拿大的边界的官员工作认真效率也非常好，很尽职，就没有出现了显示出创造性，他也当然也就不会无能了，就把孟晚舟就给扣了。扣了之后就事情就很麻烦了。这一点呢，中国大陆呢犯了几个错误。最大的错，一开始他就走向那个一个 wrong track 这个错误的轨道上面方向走了，他拘捕两名加拿大公民，就康明凯和 Spavo， 只是进行人质外交了。那么你扣了人质，下面的这件事情，孟晚舟的事情又不是光涉及到加拿大，是美国那儿的，等于说这件事情加拿大自己本身也无力处理，这是由于条约限制的。你扣了两个加拿大公民，那么下面你还是放不放加拿大公民？ 等于是扣了加拿大公民，等于像把自个儿也当成人质一样放进来了，把自个处理双方解决孟晚舟事件的外交余地进一步压缩了。本来这个外交余地就很小了，扣了两个加拿大公民，等于是把这个回旋的余地进一步压缩了，而且引起加拿大公愤了，加拿大公民整个对这件事情非常厌恶了。那么下一步走到了更错误一点，实际上这个还是按照这个方向，叫强硬外交，要学术的语言说就是叫现实主义外交，完全是靠实力了。那么下面走的就是撕毁进口协定，禁止进口加拿大的油菜籽，这是压了，高压了。这两件呢，实际上就把加中关系推到了一个很难收拾的局面，更难处理的情况了。而且这个同时呢，中国大陆呢在新疆采取高压政策对维吾尔人，这是等于在挑战了西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人权问题的底线。建立这些个叫什么培训基地也好，是要让人想的就是纳粹的集中营，很难让你脱开。那么多的维族人，这么多在这地方讲的进入家庭让人家吃猪肉，把这个清真寺是拆了，逼着人家学汉语。而且习近平说过一句话，他对多少年前的时候在视察驻疆部队边境哨所的战士的时候，部队的时候见到那些个少数民族的军人战士说，啊，你们这儿辛苦了，在部队好好学好汉语，将来退役之后找个好工作。那就下面说了，你只有学好汉语才能找到好工作。可是新疆那是个少数民族地区，一半人使用的是其他语言，所以这个事情呢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在新疆的问题上呢，北京的政策和他以前政策是一脉相承，只是更加走得更远了，建立再培训营触及了西方的人权问题底下，这是个大问题了。更糟糕的事情呢，就是疫情问题上面隐瞒情况，贿赂世卫组织，又推卸责任。那么最后压惯的稻草，压垮这个整个外部环境变化，我指着中国大陆外部环境变化，就是相对说西方对于北京的印象全部恶化了，就是香港的问题，港版国安法成了压垮西方与中国大陆关系的最后一颗稻草。加拿大在香港有这个巨大利益，香港的居民有30万是加拿大公民，更不用说加拿大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前部署了一个营，这个营后来呢人都基本上牺牲了。
在香港，在抗日战争期间，
对对对，太平洋战争初期一开始的时候
啊，
所以
而且你说这一个营都阵亡了，
大部分都没回了，这个营全部就被日本人消灭了，大部分都阵亡了，少数人被俘了，被俘人中间一部分在战俘营死了，回来的人有很少。
等于是一个是这个是历史渊源，再有就是说现在的这个香港有那么多加拿大公民在香港，所以您刚才说加拿大在香港有巨大的利益，
对，
他就更加重视港版国安法对香港的影响，是这个意思吧？
对，加拿大呢走到这个时候，今年6月份的时候，加拿大已经和北京改善外交关系的资源已经没有了，主动权完全到了北京手里面了。
您为什么说今年6月份呢？
就是港版国安法。
哦哦，我明白了。
那么说加拿大在加中关系呢一直是属于这么状态的，就刚才说他呢一直是在国际的关系中间呢不在主流，它是一种脱身性的，属于是一种用俗话是敲边鼓的一个角色。但是呢孟晚舟这件事情把加拿大推向了前台，接着呢北京另一方其他的政策呢，国内政策、香港问题政策，把整个自己的外部环境全部更进一步恶化了。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在这个孟晚舟这件事情呢，原来加拿大驻北京大使叫赵普申拉克，他的一句话说的特别好，说北京不能踢打美国就踢打加拿大，再让美国人踢我们。 等于说北京在美国那里受的气，找不到发泄地方，就找了加拿大了。那么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我的一种解释就是，北京把自个儿视为大国，北京也的的确确是大国，但是他不把加拿大这种国家放在眼里面。而习近平执政之后呢，他违背了当年邓小平的一个方针，就是不出头，永远不出头。他推行的是大国外交，大国外交呢，他只把俄罗斯和美国视为自己同等地位的国家，他自己愿意在第三世界中间当老大，然后呢，和一些个被西方世界所鄙视甚至是不愿意来往的国家，这种无赖国家，跟他们成为朋友。一个是北朝鲜，一个是伊朗，一个是委内瑞拉，愿意和他们为伍，在第三世界中间当老大，而不愿意和西方的中等国力国家往来，不惜一顾。那么加拿大就是一个，其他还有和加拿大类似的国家，就是北欧国家，比如说挪威、瑞典。你看北京在加拿大做的事情几乎在也在瑞典和挪威也就做过，挪威就是刘晓波的事情，瑞典呢就是这个瑞典籍华人的书店的事情，
桂明海对不对？是不是
对桂明海？北京不把这些国家放在眼里面的，加拿大放在眼里面，而他们的内部这个机制来看来说呢，既然不把加拿大和这些西方中等国家不重要，对于北京不重要，对这些国家越强硬，这些个中国驻这些国家大使呢晋升的机会就越多。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北京驻渥太华的前任大使卢沙野，他在说了那些个话，在外交语言中间我实在无法恭维的话，他呢被调任到驻法国大使，在法国大使是要比驻渥太华大使要高，等于是他晋升了。所以既然是这么个有内部，北京有这么样的内部机制，那在大家各个外交官就自然去拿加拿大和其他的西方中等国家当一个像出气筒一样，也成为自个儿晋升那个阶梯了。那么他就在加拿大问题上呢就走得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到现在我觉得北京还是看待加拿大是一个英国的殖民地，一个英国的前殖民地，一个美国的走狗，他并没把加拿大当回事儿。而对于加拿大的外交，它的传统还有外交中间的智慧，北京不知道的，他看不懂，所以他采取用城管对付小商小贩的方法来对付加拿大了，正好出了孟晚舟事件，就以为能够用这种高压手段就可以让加拿大屈服，这是犯了个大错，而这也不是北京所料到的。所以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走到今天，我就想问一下中国大陆，其实我问过他们好多中国大陆人，我说加中关系走成这个样子的是不是就是你们想要的呀？如果是你们想要的，你们从中间得到什么好处啊？我问的这问题大家没人回答。
您觉得这个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还有什么转机吗？就是在近期内
没转机，我这是挺悲观的。加中关系呢进入了一个黑暗的隧道，不见尽头。现在的走呢就是要摸黑小步慢慢走，耐心等待时机。你看这个大陆的维持加中关系一个重要的领域呢是经贸关系，经贸关系呢两国发展的挺好的，从90年的贸易额30亿，92年就是46亿，到了2003年，中国大陆成为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国，仅次于美国。可是呢这里面有个大问题，就是加拿大和中国的贸易严重不平衡。加拿大从中国这个从1988年到2019年间进入了8890亿加币的货物和服务业，这中国只有2930亿。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也一直想改变和中国贸易这种不平衡关系，而现在呢正好出现这种情况，两国改善经贸关系的政治前提已经不存在了。 大陆呢现在又进行内循环，连经贸关系这个也开始动摇了。那么相对来说呢，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中间叫重组供应链正在加速进行，所以呢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正在一种建交以来发生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在建交的时候，特鲁多总理当年之所以能和中国采取这么大的措施建立外交关系，原因呢是在于加拿大当时看到了中国大陆希望，看到了两国发展的前景，可是现在这个前景没有了。中国大陆本身处于一种剧烈的变化之中，它的经济结构在变化，从以前的外向型经济正在转向内需，而这内需是否能够成功大家都不知道，而且呢这种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低。那么成功不可能的话呢，那就是可能要陷入一种经济混乱甚至政治动乱社会动荡之中都可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加中关系的前景相当的暗淡。而目前呢更直接的是呢，加拿大公众对于中国大陆的态度也就发生变化了。皮尤研究所做了一个民意调查，发现呢加拿大85%的居民对中国大陆持有负面印象。加拿大的 McDonough Lockyer Institute 发表了几篇文章，也就重新的讨论台湾问题。有一些个在这方面的专家了，提出了加拿大放弃一中原则，应该和台湾加强关系，甚至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
这就已经可以说是大倒退
了。大倒退了。我在查了看一篇文章在谈论加中关系的时候，他这么说的。孟晚舟一件事情把几十年来从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加中关系平稳走入平稳轨道以来建立的一切工作关系全都毁了。从1980年到2004-2005年间，加拿大和中国就外贸领域包括司法这方面建立了一整套的工作关系，工作包括准则都有了，出行都有了。可是呢孟晚舟事件和之后的事情把这些东西全都吹得烟消云散没有了。而且更不好的事情呢，现在呢军事冲突进入视野了，美国军舰、美国在南海问题、在台湾问题上面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硬的姿态。而且实际上呢加拿大军队呢都好多年了一直在西太平洋地区有部署有行动。比如说去年中国驻加拿大新任大使在多伦多的时候，正式到渥太华就任之前谈到孟晚舟事件的时候，就说加拿大要改正自己的错误，那个说话的口气就像一个生产大队队长训一个农民，或者是一个警察训一个小偷一样子的。那么说加拿大呢没说话，两三天后就派了一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这是去年的事啊，
去年的事情
啊，因为最近几天有报道说加拿大有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啊，去年的事情。实际上，加拿大军队呢，几年来有好几年了，就开始不静悄悄的就，尤其海军就把重点转向了西太平洋了，而且加拿大空军的一直在北朝鲜在监视北朝鲜的那些个核设施，实际上是加拿大。军事上面已经介入西太平洋已经非常深了，只是加拿大是做事情是低调，这个外交传统它是低调，它是作为一个西方联盟的一个成员加入到很多的国际行动中间，它不声张的。而在西太平洋地区尤其如此，因为它直接涉及到中国，加拿大并不想冲到第一线成为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一种对立的一边，就主要一方，它只是作为西方联盟的一方面。所以呢加拿大的这个政策一直是低调，可是呢你要注意一下加拿大报纸能看出来，就是加拿大实际上的军队已经在那边很多年了，而且它和美国之间这个配合的像作用一样。比如说加拿大由于它国内政治需要，它不宜去的地方，他就把美国军队从其他地方替下来，让美国军队到他想去的地方。比如说伊拉克，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加拿大不参战， 但是呢，实际上呢，加拿大军队呢就加强了在阿富汗的军事部署，增加了那儿的部署军队的人数，这样的话就把美国军队从阿富汗腾出手来部署到伊拉克，他是这么做的。同样，加拿大现在呢也在慢慢的也在变，慢慢的把一些个军队呢部署到西太平洋。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加拿大增加在大西洋方面的军事部署，然后把美国军队从大西洋和欧洲方面腾出手来部署到西太平洋。
您说的西太平洋是不是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亚太地区？
对，亚太地区现在叫印太地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讲了，我指的西太平洋，对，就是太平洋地区，因为太平洋非常大，如果是部署到东太平洋呢，那和亚洲没什么关系了，对吧？所以一般的话呢，就我在大陆的时候嘛，就是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大家都讲了西太平洋，而且西方也这么讲，一直讲到了亚太地区，用到了这个概念，用到了大概是三年前就变成印太了，就不再讲 Asia Pacific， 就讲 Indo Pacific， 就用这个词了。
嗯，就是说这个关系已经恶化到这个程度，甚至您刚才讲的最后这一段，朝鲜战争的情况，加中军队正面发生冲突，甚至连这个可能性我们都能够看到一点点，是
能看到了。所以大家如果哪一天发现加拿大军舰和解放军的军舰或者是飞机在西太平洋、在台湾海峡或者南海发生冲突，这不需要惊讶的。当然，如果是加拿大军舰如果受到了大陆的攻击，那就不是对加拿大一个国家了，那就是澳大利亚、美国都在后面，英国也在后面。而且呢，加拿大军队呢，大陆的人觉得加拿大军队很软弱，不行。原来我一个老师了，但是读研究生老师说，哎呀，加拿大军队打不了仗啊，什么什么的。如果是这么说，可是太小看加拿大军队了。加拿大军队和美国军队没什么区别，它是个高度职业化、战斗力非常强的，它只是规模小，它的领域很有限，这是它故意做的。因为加拿大是个中等力量国家，国力有限，它只是把自个儿的资源放在直接跟加拿大国家利益、性命攸关的这些个领域里面。它的海军、空军是和美国军队是一个水平的。而且是他和美国军队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不知道大陆的有关人员看不看加拿大的国防报告，这些加拿大军队的目标就是能够和美国军队进行战术上的协同。加拿大的飞机起飞之后，可以和编在美国空军海军的战斗序列中间进行具体的战术动作，完全融为一体。也就是说，加拿大军官可以指挥美国军队，就和指挥加拿大军队一样，而美国军队呢也可以指挥加拿大军队，因为两个国家的军队水平是完全相同，平时训练经常也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是中国大陆有这种想法，觉得加拿大军舰、加拿大军队好是个软柿子，他想捏一捏，那可是捏出什么结果那就不知道了，但是一定不像是能够捏出来像自个儿想要的。
而且加拿大军队当时在两次大战当中也都打了很多硬仗了、
打的硬仗啊，就是实际上两次世界大战、你像我们经常说的那个维米 Ridge 维米岭作战，那是加拿大第一次是在西线实现突破的，就是加拿大军队啊。你像在二次大战中间一个叫迪厄普登陆战，这是加拿大人的，在西西里登陆的时候，这是加拿大军队。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加拿大军队一个师是第一线的，而且加拿大空军和海军就和英国空军海军完全在一起，对这个德国进行战略轰炸。你这个时候你说不清谁是加拿大人，谁是英国人，他在一起的。加拿大这个它的对外关系是四原则，第一是经济伙伴，第二是持续发展，第三是人权、良好的治理和法治，第四是和平发展。和平发展一直是加拿大的主线，而加拿大呢，军队给人家战后最大的印象是维持和平、维和。可是 维和并不等于是加拿大军队不能打仗啊。这点可能我觉得是不是大陆的人他只看到加拿大那种维和非常的良善那一面，人家那是很良善啊，就是英语说就很 nice 的那一面，他没有看到加拿大也不是被人欺负的国家呀，甚至能到了台湾海峡或者是到了南海，加拿大军舰就像越南军舰一样，菲律宾军舰一样子的。这个我就很担心的是大陆的这种战狼外交扩展到了军事层次了，直接和加拿大军队发生冲突。如果是发生冲突，对我们这些个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就会成为最粗的也是最大的受害者。